众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谢谢主持刚才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你就知道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肯定是跟什么有关，对，是跟试探有关。中国古人说以古为镜呢，以铜为镜呢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呢可以知兴替。意思是说，透过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对这些事情有认识的时候呢，它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一些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曾经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来认识这个试探，并且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得胜这个试探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他进入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他是他的人性进入到旷野当中去受魔鬼的这个试探，也就是耶稣他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进入到旷野当中去受魔鬼的试探。而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他是凡事受过试探，那么表示说耶稣是一个人，他受的试探，这个试探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人。那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样去得胜，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得胜呢？我知道说今天的这个信息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有挺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对弟兄姐妹来说也是有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也是得胜魔鬼试探的主。这个试探同样也发生在今天，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魔鬼有很多的诡计，他会来偷盗，他会来杀害，他会来毁坏，但主你来了，要叫我们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来跟从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恳求主来在这个时间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引导孩子的口，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信息里面听见你对我们所要讲的，也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得胜。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经的第一节，我把它归结为这个背景。第一节他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弟兄姐妹，当你在读这一节的时候，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会想到什么呢？当我们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湾区，你来读这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会想到什么？这一节圣经的至少告诉给我们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世界除了旷野，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圣灵所在，那个也有魔鬼所在，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分为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不是互相分开的，它是重合在一起的。除此之外，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有魔鬼的试探，这个魔鬼他会去试探人的。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有魔鬼的存在的，这个魔鬼存在的一个作用是会去试探人的。当然在这些圣经里面，第三节说那试探人的来了，是指的是魔鬼。但是魔鬼他不只是会试探人，他还会做什么呢？他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会做抵挡神的工作，他会做毁坏人的工作。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当你看到一个人被魔鬼附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是没有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所以没有烟的样子就是神志不清啊，住在坟茔里面啊，有很多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的状态发生，对不对？他除了这些之外，他还会去抵挡神，他还会去毁坏人。比如说讲到犹大卖主的时候，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进入他的心做什么？来破坏神的计划，来抵挡神的计划。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在你的这个信仰的历程里面，在你的这个信仰的认知当中，这个认知不单单是理性当中的一个认知，而是说你真的意识到说，原来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是有魔鬼的存在的，它是有诡计的，它是会来试探人的。请问弟兄姐妹，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吗？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平时的家庭都挺和睦的，一到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呢，哈，就出现吵架。吵架的结果是什么？不来做礼拜的。你会认识到说这是一个魔鬼的诡计吗？不会啦，今天只是说我心情不好，或者他，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事情呢？当然，他的诡计不仅仅停留在这里。当我们生活在这一个重叠的世界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彼得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他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他不是坐在那里被动的，他是遍地游行。遍地游行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很多地方他都存在，而且他是用彼得用一个吼叫的狮子，狮子可能肚子饿的时候比较吼叫，然后去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真实存在的，魔鬼的试探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你看不见他，对不对？要打一个人一拳， 你打出去你还能感觉得到，但你要跟魔鬼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怎么样去得胜呢？除非你认识到他的诡计是什么，除非你认识到他是怎么去试探耶稣的，然后你也明白说，原来这个试探不只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你才能够去得胜他。若不然呢，我们只能够是他的一个手下败将。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用头脑用物质的这个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魔鬼，魔鬼会去试探人。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来看到魔鬼是怎么试探耶稣的。但是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有一些是不容易处理的问题，比如说撒旦是用什么样式来到耶稣那里的啊，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啊，魔鬼是用一个蛇的样子来去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么在这里撒旦用一个什么样子来到耶稣那里呢？没有讲。然后站在高山的山顶本身不会让人看见万国的荣华，到底耶稣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呢，还是站在哪里呢？怎么能够看见万国的荣华呢？或者说怎么样看看世上的万国呢？这个也是不好处理的。然后禁食40天，在旷野，又到这个殿的顶上，然后又站在最高的山上，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但这也本身不是作者要我们关注的。但我只是说，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前设，就是这个在我们认知的范围之外，或者说这不是作者要我们关注的。作者要我们关注的是撒旦试探的方法。撒旦试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圣经说啊，在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样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魔鬼试探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食物呢， 是人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个需要。耶稣在禁食四十天之后，身体我们说肯定是非常的饥饿，因为圣经也说他就饿了。禁食四十天之后，身体急需食物，魔鬼的这个试探就针对耶稣的这个身体，或者说这个肉体的这个需要。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么做的。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这个回答，他显示了一些的内容。这些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人活着的时候，除了需要生，需要这个食物之外，除了这个基本的需要之外，还有更需要的，还有更加重要需要的，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比食物更加重要，更加需要。另外呢，就算我饿着肚子，我还是选择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耶稣的这个回答没有依从魔鬼的意思，说我要做还是不要做。耶稣也没有否定人有基本的这个食物的需要，耶稣乃是在说人活着有比基本需要更重要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神的话。如果你刚才拿的是纸质的圣经的话呢，你会看到耶稣对魔鬼这个试探的一个回应是出自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它是有讲的一个故事的，是有发生一个事情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是神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有食物吃，然后他们就可以活下去。所以耶稣在这里引用这一个经文，要表达一个什么呢？表达一个在过去以色列他们能够活下去，他们能够在旷野里面活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食物，是因为什么呢？如果说因为食物，旷野没有食物的，他们活不下去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活着活下去，他们之所以能够要走到那个迦南，要走到迦南地去，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话，所以他们才能够活下去的。神的能力让天空有飞鸟鹌鹑来，神的能力让磐石里面出水，神的能力也让天降下玛拿来。这一些不是他们通过努力来得来的，这一些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那个，靠那个以色列人走不下去的，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显示出他的第一个诡计，或者是第一个计谋，就是运用人的这一个需要来诱惑人，让人只为了食物而活。确实你看到的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食物而活，因为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没有水的时候开始发怨言，没有食物的时候也开始发怨言，上帝你只是为我的食物服务的，我没有食物的时候呢，上帝你要来服务，你要来供应我的这一个食物。他们没有看到上帝的话是比食物更加的重要，更加是他们所需要的。人看不到活着有更重要的这个需要，因为魔鬼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试探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活着就是有这个食物的需要。当然不只是食物，可能是更好的食物，可能是更丰盛的这个食物。所以这个是魔鬼的一个诡计。你看到说这个诡计迷惑了多少的人？非常多。我们刚刚过完这个春节，我们华人特别注重这个春节，每一年到春节的时候， 你看到啊，我是说在微信朋友圈呐、啊，或者说你的社交软件，你能够看到，就是浩浩荡荡的大军怎么样要回乡？那回乡表示说他们曾经离乡，为什么离乡呢？因为要赚更多的钱嘛，因为要有更丰盛的食物嘛，因为要为了食物满，要满足这个食物的这个需要嘛。当然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想魔鬼的这个诡计，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肉体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个肉体的需要放大，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我们有这种神话语的需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真的是这样，他们为了一点的食物，他们就要回到埃及去，对不对？他们情愿给法老继续去搬砖，继续去做砖，他们要回到埃及去。为什么回到埃及去？因为回到埃及去有食物吃啊，在旷野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来看一看，来想一想，我们活着是因为什么而活着？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更加所需要的？如果人只是为了食物而活着，弟兄姐妹，耶稣说，耶稣对那群的犹太人说，你们吃了这个食物还是会死的，但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能够永远活着，就有永生，就是主的话了，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了。魔鬼不只是在旷野，马丁路德提醒我们说，你的生活就是旷野，旷野不只是寸草不生的荒漠，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呢，也是旷野。魔鬼的试探无处不在，魔鬼要用我们眼目只看到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来试探我们。而神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才是我们最大的需要，神的话就是生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吃这个粮的就必永远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来做一个思想，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当中，什么是优先的呢？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当中，什么而言对我来说是首要的，是一定要做的呢？工作是一定要做的，神的话嘛，可能不一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魔鬼的这个第一个试探面前，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说，当我们眼目只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要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原来这是一个魔鬼的诡计，而这个东西也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让我们没有或者说拿很少的时间去来追求建立与主的关系，去获得更多主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有一次跟一个牧师聊天的时候，这个牧师他说，我去弟兄姐妹家里做探访，我第一个事情就问他，你吃了没有？不是问他你吃饭了没有，是问他你今天吃神的话没有，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问第一个问题呢？因为你第一个问题不清楚，你第一个问题出了问题，你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发生。诚然如此了，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再看到第二个试探，我问一问自己，我有没有中魔鬼的这个诡计？我来看到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圣经说，耶稣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这个诡计又要试探人的什么呢？又要试探耶稣的什么呢？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神会用他的使者来托住你的。那耶稣跳还是不跳呢？这个时候就看耶稣的内心是不是 笃定的去相信神，他相信神，那他应该跳还是不跳？相信神，他就不应该跳。施布真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如果耶稣真的跳了，那么他就证明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他要跳了，跳了表示说那神你一定要有个使者拖住我，如果 你没有这个使者，没有使者来拖住我，那么表示神，要么表示神也就不是神，要么表示我就不是你的儿子。一个真正的儿子是不会去怀疑他的父亲的，也不会怀疑他是父亲的儿子。当一个儿子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与父亲的关系就破裂了。很多的小朋友应该年纪长的我说在我的小的时候吧，很多的家长们，就其他人家的家长会逗小孩子玩，其中的一个就是你知道吗，你不是你爸爸生的，有没有？有。你哪里来的啊？你某某路上捡来的。那就是那个桥了，就是那个路，哪一个桥？你去过的那个路上捡来的，然后描绘的绘声绘色啊，你是怎么捡来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布怎么包的，然后怎么把你捡来的？小朋友就乱了。本来他一直知道我是我爸的儿子，结果呢，这个人这么一讲之后呢，他就乱了怎么办？回去就问他爸爸，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不相信，他怀疑了嘛，所以他就问爸爸。当他问他爸爸的时候，他的爸爸会怎么样？说他傻或者怎么样？总之，当他问的时候呢，他就是怀疑了。当耶稣如果真的这么做呢，他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怀疑神到底会不会用使者的手来托住我。总之呢，要用一个看得见摸着的这个托住来证明，如果没有这个看得见摸着的这个托住来证明呢，那就表示说他的安全感就没了，他心灵里面的安全感就没了。所以魔鬼的这个试探其实是指向人内心的这个安全感。你这个安全感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地方呢？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节圣经呢，又是引用生命记，生命记也同样是在讲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他们说我们都快渴死了。但是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神也没有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他们没有水喝，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没有水喝多长时间了，但是总之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这个神没有来立即来解决问题。那怎么办？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渴死吗？他们内心慌了，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失去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水喝，这个事情很大，难道我要死在旷野里面吗？那么神，你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必须，神必须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神这个时候没有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因为一直以来带领我们的是谁呢？是摩西。神你不出现来解决这个方法，我们有方法让你来。怎么办呢？他们就拿以色列人就拿石头打死摩西。摩西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你不来解决我们喝水的问题，那我们就拿石头打死你的仆人摩西，我看你来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的时候呢，神就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水喝的问题。但是神对于他们的这个行为，对于他们的这个举动的定义是什么？神说你这个是在试探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在试探我呢？因为他们为了心中的这个安全感，为了这个能够有水喝，就逼着神你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才是神，你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面才有安全感。魔鬼的这个试探是指向人内心的安全感。那你用什么来建立你的安全感呢？ 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建立他的安全感？就是神，你要来做一个事情，把我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我的安全感就有了。那么他们安全感建立在哪里？他们安全感建立在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上面。那问弟兄姐妹了，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的？本来你工作的挺好的，突然有一天工作没了，你心里面还有安全感吗？还在吗？我们会去经常看一看银行里面还有多少的数字，当你看到这个数字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安全感还在吗？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有安全感，我们挺好的，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安全感还会在吗？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上面？我们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如果说我们安全感，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工作，建立在我们银行的存款，建立在我们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些的方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怎么会像他们一样呢？就是当我们这些安全感失去的时候，我们会向神说：“神啊，你不是爱我的神吗？神啊，你不是神吗？你要来托住我，你要让我能够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要我显一个神迹来让我能够有安全感，要不然我就没有安全感了。耶稣他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在第四章耶稣受试探之前是发生记载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受洗。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是我的爱子。”耶稣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耶稣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神对他认定的这个话语的上面。这是我的爱子，耶稣他知道我是神的爱子，所以我绝对相信我是神的爱子，神会看顾，神会保护，神会带领我，不用用跳下去这个事情来试验神，说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你到底会不会用一个使者来拖住我？不用这个，我只要往前走，我只要往神的心意走，我只要坚持，我把我的信心，把我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上面，神的话语永不动摇的吗？所以当你这样来建立你的安全感的时候，无论环境怎样，神出现或者不出现，我都相信。这里没你没有抓住什么，你没有抓住什么，你也相信吗？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你看见了，但是你抓不住。但是好像说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那些的信心伟人，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但是他们还是信啊，对不对？啊，我想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事情是很多人所关注的。我们会把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我们会把安全感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会建立在银行存款上面，还会建立在什么上面呢？还会建立在那个身份的上面。好像有那一个卡，我就有安全感；没有那个卡，我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神，你要来帮助我拿到这个卡。我不是说拿到这个卡不重要哈，弟兄姐妹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说，你来美国你不也是拿这个安全，你不也是为了拿这个卡吗？弟兄姐妹请允许我说，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在我跟我太太的心目当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认为说这个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上面，因为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上面的时候，这个有你就有安全感，这个没有就没有安全感。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安全感的建立。我们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神话语的这个基础上面，因为神的话才是永不动摇的嘛。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存款，我们的健康，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你要相信一个事情，当神拣选你，他说他爱你，当神拣选你，他说他会看顾你，那么就是在任何的情形里面，他都会保守，他都会看顾。就说那我的生命失去了，生命失去的不是指向一个更美的一个存在吗？生命失去的不是指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宿吗？求主帮助。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慰问自己说，这是魔鬼的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那我们有没有中招了呢？其实啊，当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说，如果你拿自己去跟你原来的，我是说你原来的，不管是大陆的、香港的还是台湾的，当你来到这里，你的生活跟你以前的原来存在的那些的故乡，或者那一些的跟你一起的那些人，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我们物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但是你看到说，魔鬼就是用这一切来试探我们，好像说我还不够，我还不够，我还要有更多，我还要有更多，以至于没有尽头啊，以至于没有尽头。所以我们就落在了魔鬼的这个试探当中去。我们的安全感就是，神，你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来帮助我，你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神从来不会，神从来不需要来证明什么，他是神。我们来看第三个试探，魔鬼说，你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魔鬼就把他带来这个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第三次魔鬼又来试探耶稣，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当然我想，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仅仅是指钱财，应该也包括权势，也包括名利，也包括地位，所有在里面的一个综合。然后把这个来摆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讲说，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这次魔鬼，你发现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因为如果是神的儿子还需要这个做什么，如果是神的儿子还需要拜魔鬼做什么，所以魔鬼这次没有说，只跟耶稣讲说，你拜我一下，我这些都给你。哇，你不要说是万国的荣华了，如果做一个什么事情可以得到一个 single house， 可能很多人就去做了。万国的荣华来摆在耶稣的面前，要耶稣来拜他。我们尝试着跳出这段经文来想一想，拥有万国荣华，它代表着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拥有万国的荣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有很大的权力，意味着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意味着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价值实践的一个人，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这个试探呢，其实就是指向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魔鬼试探耶稣说，你拥有荣华富贵，你拥有万国的荣华富贵，你就在地上实现了你的自我价值了。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耶稣的意思是，万国的荣华我也不稀罕，除此之外呢，耶稣的意思是，我不敬拜你魔鬼，我来到地上是为了要敬拜神。因为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些圣经 又是引用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第六章第十三节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这个应许之地非常的美好，但是呢，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要敬拜他，要侍奉他，不可以去随从别神。耶稣要在耶稣引用生命记要表达什么？他是表达我不用拥有万国的荣华来定义我价值的这个实现，在万国的荣华的面前，我不追逐，我也不敬拜，我也不侍奉。他要侍奉的对象是什么？是谁？他要侍奉的对象是神自己。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价值的这个实现，我们怎么样来定义这个自我价值的这个实现？是不是说我们要足够好，我们要足够的有多的钱，我们足够的要有成就感，然后这样我们才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呢？当有机会去跟一些的以前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然后大家聊着肯定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收入多少，他收入多少。如果你说我每个月收入一万，他说我每个月收入也一万了，但是你跟他讲说我是一万美金，你是一万人民币，哇，这个就差厉害了，对不对？那当然你每个月收入一万美金，你这个成功又自我价值的这个成就感就满满的体现出来的嘛。魔鬼也用这个来试探耶稣，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拜我一下。耶稣说，我只去拜我的神。也正是因为每一个人有自我价值的实现的需要，所以每一个人一直要透过很多的这种的努力来让自己价值有更大的一个体现。我想可能对于我们华人更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都要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要爬高一点点的位置。为什么要爬一点高一点点的位置？因为爬高一点点的位置，我的自我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但是可能你也知道说，当你爬了更高一点的位置的时候，你就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的家庭了，你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给这位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读一个好的一个学校，为什么读一个好的一个学校呢？因为要读一个好的学校以后，他们的价值就实现了，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实现他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就想方设法 push 我们的孩子，礼拜天也不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去敬拜侍奉神。我们呢，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以色列的 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里面来看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去跟法老交涉的其中有一句话讲了很多很多遍，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好侍奉我。我们这个人价值体现是要去侍奉神的，我们的价值体现不是用外在我们拥有多少的东西来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而是我们这个人价值一个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去敬拜主侍奉神。刚刚你说那你不是明摆着讲 你要让我在教会里面多服侍一些，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从马丁路德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在很多的方面，甚至于你的工作也是你的侍奉，但就看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又中招了？我们又中计了。讲到魔鬼的这个试探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试探人肉体的需要，第二个试探是指向人的这个安全感，第三个试探是指向人自我价值的这个体现。有没有想到了什么？其实它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有一些的像。人首先有基本的生理的需要，然后有这个安全感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这一些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但是你看见耶稣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好像是反过来的，在讲到生理的时候，在讲到这个我们有这个食物的这个需要的时候，耶稣说食物不是最需要的，神的话是最需要的。讲到安全感的需要，我们渴望被用一些看得见抓得着的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安全感，耶稣说不要建立在那里，要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我们要自我价值实现，我们要有更多的这种的成就，耶稣说那个不是你的最终的价值实现，你最终的价值实现是你能不能用这些为神所用，这个才是我们的价值的一个实现。讲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总不至于让大家总是在这个试探里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去得胜他的。第一个得胜他呢，是禁食祷告。这禁食祷告，因为圣经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也就是耶稣在面对试探之前，他是先有禁食四十昼夜，这个是马太的观点。当然马可的观点是耶稣在禁食四十昼夜这个期间，然后他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的观点是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是指说他后来受了魔鬼的试探。那我们不去追究这个，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禁食四十昼夜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要禁食四十昼夜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要迎接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一个很大的指向耶稣人性的这个试探。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对于祷告这个事情，他有两方面的一个表现。一个方面的表现呢，是他一般性的在祷告这个事情上呈现出一般性。所以一般性就是四福音当中经常记载耶稣他早上晚上就退到山上去祷告。所以我们说耶稣能够得胜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当然魔鬼没有说只是在这里试探完了好了跟你耶稣说拜拜，没有。你看到后面的时候还有很多次魔鬼来试探耶稣，当然是借着不同的形式。耶稣能够得胜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探，因为他有一个素常祷告的生命。我是说素常祷告的生命。如果我们连祷告都没有，你还想得胜魔鬼的试探，你就不要想了。我常常感叹一个事情，每一次唱恩友歌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有感触。多少痛苦我们白白受，为什么我们是白白受呢？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主施恩座前求，因为我们没有求，所以你也识别不了什么是没有什么是魔鬼的诡计，你也没有这个洞察力可以查验什么是魔鬼的诡计。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在于我们的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得逞，一次又一次的得逞，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受痛苦。所以我每次唱恩友歌，我真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叹。兄弟们，我们需要建立这种素常祷告的生命。耶稣的祷告的生命里面，除了有这个一般性之外，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特殊性体现在，就是他每次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些很特别的祷告。比如说这里，接下来要魔鬼要试探他，他就禁食四十昼夜，从神那里支取能力，与神连接，然后面对魔鬼的这个试探。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呢，他也是昼夜的祷告。有些时候我们的感叹说这个团队里面这个同工不给力，好吧，你要不要效法耶稣一下，多为这一些人做祷告，或者说当你在选择一个人成为你的同工的时候呢，多一点的祷告。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在面对一些特殊事情的时候要祷告，也不但要祷告，也要效法耶稣做禁食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我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耶稣的这个受苦。从教会的这个联立当中来看的时候，耶稣的受苦受难当中要去来纪念。那你要不要在这段时间也可以来做一些的操练啊，操练 来做静思祷告操练，来更多的默想耶稣的受难，使我们每一次在耶稣的受难这件事情当中能够多一点点的体会。其实我是自己是这么祷告，虽然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自己是这么祷告，求主帮助我能够在每一次的这个耶稣的受难，包括默想包括祷告当中，能够有多一点点的领受。这个是耶稣能够得胜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你看到耶稣每一次他得胜试探的时候，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圣经的话就是回应魔鬼最有力的那个武器。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保罗在讲述属灵征战的时候，他说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当你要跟魔鬼去征战的时候呢，你的武器是什么？你的武器是神的道，你的武器是神的话，你的武器是经上曾经记着怎么说。约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也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你要跟魔鬼征战，你要在他面前打胜仗的话，你就必须要有武器。你能够想象说一个人站在战场上面，结果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去战场做什么？肯定败的嘛，对不对？就算是大卫去征战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一个石头。神的道就是与魔鬼征战的武器。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又没有武器，就是神的话，又没有力量，就是祷告，你也不知道仇敌从哪里来的，你也不知道仇敌什么时候来，你怎么跟他征战？你怎么能够得胜呢？我们只能够陷在他的那个试探里面，我们只能够在他的试探当中去跌倒。魔鬼试探人，试探耶稣，试探人是有三板斧：他肉体的需要、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个事情上，亚当失败了。做一点点的简介，就是路加福音在记载耶稣受试探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先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是家谱。家谱结束在哪里呢？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记载耶稣受试探。所以路加是有意把耶稣受试探跟亚当做一个对比。亚当也受了魔鬼的试探，但是亚当失败。然后马太福音呢，其实是耶稣马太是有意把耶稣跟以色列做了一个对比，因为你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你能够清晰的看到耶稣进埃及然后出埃及，以色列人也是在埃及然后出埃及，但是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是失败的。所以耶稣在讲这个试探的时候引用了生命记，因为生命记就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以色列也失败，圣经讲以色列的时候也是讲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失败了。现在轮到我们了，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得胜了，现在轮到我们了。魔鬼也会用这些的东西来诱惑我们，我们能够得胜吗？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认识他的诡计，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与他有征战的这个力量和武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马太把你受试探的这个事情记载下来，让我们去看到魔鬼的诡计，他用什么来试探我们。主啊，我们也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面对着这个真实的试探，你也看见我们曾经多少次的失败，你看到我们曾经多少次这种痛苦白白的受。主啊，我们真的是在属灵里面，我们不甘心这样的失败。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不甘心一直被仇敌来践踏。主啊，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你的力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好好的建造，在你的话语当中好好的成长。主啊，扶持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靠主而得胜。求主恩待我们的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为主做他得胜的见证。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